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言无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英国作家《纳尼亚传奇》的作者 C.S. 路易斯曾经说，无论年纪，你都可以有新的目标或者是新的梦想。不知道你现在在人生的什么样的阶段呢？金宁都盼望透过今天的内容，我们都有好的探索跟吸收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透过一本书继续向前迈进，挖掘当中的关键以及可以实践的方向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。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沃尔本所写的《黄金阶梯》，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，简称《黄金阶梯》，是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。上一周我们登上了第五个阶梯，态度是一种选择，相信对你有很大的收获。有了好的态度之后，我们要登上第六个台阶了，那就是习惯是成功的关键。心理学家相信，我们 95% 的行为是透过习惯养成。可能有人会对这个比例有意见，不过对于这个论点的核心观念，应该没有人反对。习惯跟我们的生活、生命密切相关，而大部分的习惯都是在无意识、无知中滋生出来的。透过一再地重复，细线变成粗线，再变成绳索，每一次我们重复一个动作，就会增加并且强化它，绳索又会变成链子，最后就成了自己的习惯。我们都在培养习惯，这是人的天性，没有人能够例外，也是我们大脑机制的设计。我们会仰赖着习惯思考做事，所以我们正在培养什么样子的习惯就很重要了。因为不论我们喜欢或者是不喜欢，习惯都会形影不离地跟着我们，要么为我们效力，要么扯我们后腿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谈习惯呢？因为我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重视培养好习惯这件事。真要说的话，也许只有在求学时期会试图培养好的读书习惯吧。如果好的习惯使我们在求学过程中能够成功，同样的，它也可以使我们在人生中的其他范畴里成功。好习惯比较不被受到重视，坏习惯倒是得到许多的注意力。我们需要改变焦点，并且用心来培养好习惯，而不是放任自己坏习惯的滋生加强。预期好习惯将会带来正面的回馈，这可以帮助我们养成好习惯，也包含了习惯上的思想意念。 NBA 球星克雷·汤普森，他的爸爸曾经在汤普森高中的时候跟他说，你只要保持 3H， Humble 谦虚， Healthy 健康，以及Hungry 渴望，就能够在未来进入篮球名人堂。进入 NBA 之后，汤普森跟史蒂芬·科瑞组成的浪花兄弟曾经是联盟中最具威胁力的后场组合之一，帮助勇士队赢得许多个 NBA 总冠军。克雷·汤普森以无球跑动、接球就投的三分球准度以及稳定的防守闻名，而这不是突然就有。勇士队的总教练科尔曾经说，汤普森每天都在重复地做这些东西， 无球跑位、投篮、防守。而且汤普森还有一个在 NBA 中罕见的赛前习惯，看报纸。这是他妈妈的建议。克雷·汤普森说，我总是在赛前看报纸，避免盯着各种平板荧幕，这对我来说帮助真的很大，可以让我在赛前放松，调整日常生活累积下来的各种杂乱思绪，消除压力跟杂念，让专注力可以聚焦在正确方向。黄金阶梯的作者沃尔本在高中大学的时候曾经加入篮球队，带给他不仅是篮球技巧，还有人生的益处。高一的时候，他的篮球教练告诉他，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位好球员，将来打大学杯的话，就必须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全能的球员，而不只是神射手。教练说，借着学习正确的使用这些技巧，不断地重复它们，你才能够发展出真正的技巧。你越多重复技巧，就越容易在比赛的时候正确地使用上。如果你已经养成了好习惯，好习惯就会自动地表现出来。教练告诉沃尔本，培养好习惯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辛苦的锻炼、限制、痛苦，因为技巧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经过不断重复练习产生的。进入大学之后，沃尔本遇到了菲尔·伍伯特，他是1950年代中期曾经率领旧金山大学球队在1955年跟1956年连续夺得全国冠军的篮球教练。他也告诉沃尔本，培养好习惯是成功的关键。伍伯特教练说，好习惯不只在运动上造成区别，也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上。好习惯使我们所做的一切大不相同，我们不会因为一次尝试就立即成功，我们是借着在一个规律的基础上好好的做事才会成功。习惯是一切成功的关键。好习惯的秘诀是经常去做某件事，直到它经常为你效力为止。被称为销售大师的奥格·曼迪诺，他曾经说，事实上，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他们拥有不一样的习惯。美国游泳选手迈克·菲尔普斯小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，幼稚园老师告诉他妈妈，迈克没有办法坐着不动，安静不下来，他缺乏天分，你儿子永远没有办法专注任何事。可是游泳教练鲍勃·波曼却看出了迈克的潜能，从14岁开始一直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，迈克每个星期受训七天，一年365天，他每天高达6个小时泡在水里。鲍勃教练说，疏导发泄他的精力是他的强项之一。从培养正确习惯而得到的报酬十分明显，它会使你获得辛劳后的成果。习惯这个英文词 habit 在英国牛津词典以及美国词典里，除了有习惯的意思，还有外表服装衣裳的意思。像穿衣服一样，我们每天披戴着自己的习惯，而性格实际上是我们的态度、习惯、外表的一个综合。也就是说，性格是我们本身特质与我们反射在别人眼中的印象，就如衣服是外穿的，我们一切的习惯也都是后天的，不是天生的。我们学习惯就像学态度一样，习惯是渐渐养成，又是借着重复而强化的。既然习惯像衣服一样是后天培养，每天披戴的，这就让精灵想到有一个比喻是形容基督徒特别的披戴，那就是披戴基督。这是宣教士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信徒所说的话。罗马书的第13章13到14节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争竞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这里的披戴不只是外在的模仿，而是从内到外让基督的性情、价值观、行为模式成为我们生命的新习惯。就像是运动员透过无数次的重复训练让技巧成为自然反应一样，当我们不断选择用基督的眼光回应，用他的真理判断，用他的忍耐等候，这些选择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自动化，成为一种属灵的反射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也说道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这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，不是一夕之间完成，这是日复一日生命的操练。当我们越多地注视耶稣，认识耶稣，跟随耶稣，他的性情就会像光芒一样渗入我们的性格，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他。你可能会问，我还不认识耶稣，怎么可能披戴他呢？其实这就像是 NBA 球员换上球队的球衣，当你穿上这队的球衣，不只是改变外表，而是代表我愿意加入这支队伍，我愿意隶属于这个球队，而且跟其他队员们一起练习，一起培养好的习惯，一起上场比赛，迈向最高的荣耀，得着那冠冕。当你愿意把生命交托给耶稣，让他做你的教练跟队长，他会一步步地教你脱下那些让你跌倒绊脚的坏习惯，穿上他为你预备的新人，那是一个充满平安、爱和盼望的生命。好习惯需要一个好榜样来学习，在这世上，没有人比耶稣更完全地活出爱、真理跟公义了。他邀请你，不是只是观赏他的比赛，而是成为他的队员，与他一起奔跑着人生的赛程。当你披戴基督，你就不再孤军奋战，而是有一位全能的救主陪你操练，扶你站起，带你赢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。如果你愿意，现在就可以开口向耶稣说，耶稣，我愿意让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教练，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，请教导我披戴你的生命，让我每天越来越像你。这将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习惯改变，也是通向永恒冠冕的第一步。说到这，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约书亚乐团所唱的《荣耀的冠冕》。
我来到你宝座前，要与你面对面，我需要你的力量，面对困难和风浪，能够刚强。有时我信心赞美，有时我恐惧流泪，黑暗中我看不见路，但我感受到你手心的温度，紧紧握住。你是我的救赎，带我走过死荫的幽谷，引导我走一路，使我灵魂复苏，白蛇也清楚，数算你的恩典，不管多远，你在我的身边，你对我的意念是赐平安。要与你面对面，
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，我是许精灵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约书亚乐团所唱的《荣耀的冠冕》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伍尔本所写的《黄金阶梯：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》，简称《黄金阶梯》。登上的第六个台阶是：习惯是成功的关键。澳洲的研究工作者欧顿和郑肯曾经做了一项研究，证实养成好习惯会有的光环效应。他们所做的研究显示，成功养成某种正面习惯的学生表示他们的压力较低，冲动性支出较少，饮食习惯较好，少喝酒、抽烟跟喝咖啡，看电视的时间减少，甚至脏盘子也比较少。实际的习惯养成如何建立？您可以收听心智导航上一本在周三的栏目中分享的书籍《原子习惯：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》。习惯跟态度一样是可以改变的，也就是说，人的年纪跟习惯的长久不能够当成坚持不改的借口。你可能听到许多人这么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老马恋战，或者是老狗变不出新把戏。可是已经有许多的训狗师证明这是错误的。而且我们谈的不是老马、老狗，也不是谈新花样，我们谈的是人的习惯。黄金阶梯的作者伍尔本曾经有一个维持30年之久的说粗话习惯。伍尔本以前从来不认为说粗话、讲脏话有什么不对，他的理由就是每个人都说，而且那也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。可是有一天，一位他尊敬的朋友很和气地跟他谈起这个问题，朋友问他明不明白，他所说的话显露出了一些内在的自我，又问他有没有想过一些字眼会冒犯别人，他是不是可以选择更有效的字眼来做更好的沟通。听了朋友这一番话，伍尔本实在找不到理由为自己辩护，想了一阵子之后就停止说粗话了，甚至到了现在他连一句脏字也说不出来。为什么？首先，伍尔本看到了这个需要，他的用词会冒犯别人，对自己也有伤害。第二，伍尔本有强烈的渴望，当他越想到朋友说的话就越想要改变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所有长久养成的老习惯都可以这样容易的改掉，对有些人来说很容易，但是对另外的人来说就很难。比如说有喝酒、抽烟、吸毒的习惯，这就很难改掉，但是起点仍旧是一样，看见需要并且有改掉的渴望。如果缺乏这些动力，一切其他的帮助都是枉然。另外，只想要凭着意志力来改掉一个坏习惯很少会成功的，更有效的方法是用一个更积极的行为代替坏习惯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吸烟者试图要戒烟的初期，会在医师的建议下使用尼古丁口嚼锭，然后逐渐减量，直到戒烟成功。这是帮助戒烟者在停止吸烟后减少对尼古丁的依赖，并且逐渐降低对尼古丁的需求。当我们改变了自己的习惯跟性格，同时也会改变生活的品质。好习惯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造成区别，这是真正成功的关键所在。当我们谈到习惯的时候，不只是日常的生活习惯，也包含那些深藏在内心会主导我们选择跟行动的惯性。这让精灵想到圣经里有一个鲜明的例子，以色列的士师参孙。参孙的生平故事记载在旧约圣经士师记的13到16章。他的出生本来就不同凡响，参孙的妈妈多年来没有办法怀孕，可是神借着天使宣告他将怀孕生子，而且这个孩子终身要做拿西尔人，也就是被分别为圣归给神，不可以剃发，不可以沾染污秽，他要做神手中的器皿，是以色列人的领袖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欺压。从起点来看，参孙的人生是一条充满祝福跟使命的道路，而且这位领袖的确得天独厚，拥有强大的力量、英俊的长相跟神的赐福。可是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参孙的坏习惯，他非常容易被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吸引。 第一次他爱上了廷拿的一位非利士女子，甚至直接对父母说，我在廷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，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我喜悦她。但是参孙这个决定不是基于神的心意，而是因为自己的感觉跟冲动。婚宴期间，他跟非利士人因着赌谜语闹得不愉快，最后甚至以暴力收场，妻子没有娶到，还嫁给了别人。第二次参孙去了加萨，圣经直接地说，参孙到了加萨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她亲近。这显示出来参孙的生活习惯里情欲已经成为不受约束的模式，这种模式在他的生命中越陷越深，甚至成为敌人可以利用的破口。第三次也是最致命的一次，就是他遇见了一位妇人，名叫做大力拉。殊不知大力拉变成是非利士人精心安排的圈套，大力拉被钱收买，要窥探出参孙力量的秘密。圣经描述大力拉一次又一次地试探参孙，他先用温柔跟甜言蜜语试着套出秘密。一开始参孙以为大力拉是在跟他玩耍，也就不以为意地随口编造答案，但一次两次三次，大力拉见没有套出参孙力量来源的秘密，就不断地用话催逼他，甚至让参孙心里烦闷得要死。可是参孙仍旧留在大力拉身边，并没有远离，无法克制情欲的坏习惯让他也染上了另外一个糟糕的习惯，那就是跟大力拉玩的游戏背后的动机，我可以离火多近而不着火。大力拉一直问参孙力量的来源，却一再的被参孙戏弄。可是我们看经文会发现，每一次玩火都越来越靠近真相。第一次的时候参孙说，人若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。第二次的时候参孙说，人若用没有使用过的心绳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。第三次的时候参孙说，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絮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。参孙跟大力拉的玩耍其实是在跟玩火的诱惑玩耍，结果很快就引火烧身。最后被大力拉烦到不行的参孙把力量的秘密说了出来。士师记的第16章17节，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对他说，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若剃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。于是大力拉趁他沉睡的时候剃去了他的头发，神的力量离开了他，他被埋伏的非利士人抓住，挖去双眼，带他下到加萨，用铜链勾锁他，他就在监牢里推磨。参孙落到羞辱的地步，他本来是被神拣选成为士师，士师又称为审判官，意思就是施行公义者，职分是惩罚恶人，维护义人。可是参孙并没有履行这份神圣的职责，反而被无法控制的情欲所蒙蔽，坏习惯越滚越大，就带来了毁坏。参孙之所以失败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力量，而是因为他没有约束自己，让坏习惯一次又一次地夺走判断力。情欲的诱惑从来不会一次就击倒人，而是透过不断的试探跟妥协，把人一步步地拉进陷阱。然而故事如果停在这儿，就真的是一个绝望的悲剧。还好并不是这样，非利士人剃掉了参孙的头发，这原是参孙跟耶和华神立约的记号。不过参孙的头发只是外在的象征跟力量的记号，并不是他力量的来源，他力量的来源是来自于神。而当参孙愿意悔改回转向神，这象征的力量跟记号也就回来了。士师记第16章22节，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。参孙在监牢里头发渐渐长回来，也在这段期间他的心经历了更新的过程。后来他被带到非利士人的庙宇，站在庙宇中两根柱子的中间，面对非利士人的嘲弄跟羞辱，参孙向神呼求力量，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，而是为了完成神的呼召。神垂听了他的祷告，使他在推倒非利士人庙宇的那一刻成就了使命。 他最后一次的行动比他以往所做的还多。士师记的第16章29到30节，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说，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，就尽力屈身，房子倒塌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。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对我们来说，参孙的故事是一面镜子。也许你有一些坏习惯，可能是对某些事情的成瘾、贪心、逃避、欺骗，甚至是别人看不见的负面思想，他们就像是一条条的锁链，让我们被捆锁得越来越紧。但好消息是，神没有放弃我们，即便我们曾经多次失败，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呼求他，他仍然可以更新我们，甚至使用我们的生命成就他原本的计划。改变坏习惯不只是靠意志力，而是要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，那就是神的恩典。耶稣来就是要释放被捆绑的人，当你愿意把生命交托给他，不只是坏习惯可以被替换，整个人生也可以被翻转，走向真正的自由跟喜乐的生命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第十七章专辑《将天敞开》当中的《我已得自由》。
在创世以前，天父他已经爱我，创造我，认识我，拣选我，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，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
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已得自由。